Today, while the blossoms still cling to the vine, I'll taste your strawberries, I'll drink your sweet wine.
A million tomorrows shall all pass away.
中国广播网，欢迎收听陈慧制作主持的《今天》。
陈慧在这问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节目。为大家特别介绍的专访人物是目前即将要在12月17号在卡耐基音乐厅要主办一项独唱音乐会的田浩江先生。他是一位男中音歌唱家，出生在北京，1976年开始学习声乐，1983年来到美国学习，1991年他应邀在纽约大都会的歌剧院演出。此后他在歌剧界参加了300多场的演出，饰演过26个角色。同时他还应邀与世界各地30多个重要的歌剧院合作。他演出过40多部的歌剧，被称为大都会歌剧院曝光率最高也是最耀眼的华裔歌唱家。在197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期，15岁的田浩江还只是一个少年工人，只因为他有一副好嗓子，喜欢唱歌，而让他从北京的工厂唱到了西方世界的歌剧舞台。他走过的是一条充满艰难曲折、自强不息而又具有传奇色彩的道路。他在15岁就在北京的锅炉厂当工人，1976年才开始学习声乐，而1977年他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附设的中央乐团以及合唱专修班。但是在1983年他出国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在美国的歌剧舞台占有了一席之地。什么样的原因让他来到美国？什么样的因缘际会让他继续了他在声乐上的表演，并且取得了丹佛大学的声乐表演硕士学位？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访问他，请他来为我们谈一谈他这30年的过程。
Yeah.
我们就在这首歌曲当中开始我们今天的访谈。你现在听的这首旋律是田浩江先生所唱的一首《彼岸》。在12月17号，他在卡耐基音乐厅所举办的这场独唱会，他用的是三十而立。中国人常说三十而立，表示我们长大了，成熟了，可以做一个大人。而对田浩江先生来说，1983年的12月17号，他出境美国，踏上这块新土地，到12月的今年17号，他正好是30年。也因此，我们知道这三十对他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就从这个话题开始。
好的，陈慧老师，很高兴这个能在一起聊聊，也很高兴能跟这个听众们交流一下我的感受。因为这个音乐会，在卡内基音乐厅的音乐会呢，实际上我叫它三十而立，那么实际上呢，就是我这个在美国三十年歌唱生活的一个缩影，一个浓缩。所以说我对这个音乐会是有很多期待的，那么也有很多朋友从各地来，所以是12月17号星期二这一天，这个对我来说为什么这么重要，这个音乐会为什么会在12月17号开，那么就是因为这一天三十年前的我是从 Kennedy 机场带着35块钱走了出来，是我到美国的第一天。
讲到这一段我就不能不插一下嘴了，来的第一天好像您就马上跑到林肯中心去买了一张票，也不管口袋是不是只有35块钱，为什么？是音乐的喜好吸引你去了林肯中心买这张票，还是因为对音乐的喜好所以你来到美国？
这个我其实当时是完全是不知所措的，而且很茫然的，因为你想从大陆到美国完全是个新的世界，这个新的这个一切都是新的，我都无法想象。因为你想我当时离开北京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高层建筑嘛，那个北京的机场附近都是一片漆黑的。那么我们的飞机这个到了这个纽约的时候，那你想纽约下面是高楼大厦嘛，而且走在纽约的街上，所以这种感觉完全是很难言语，这种感觉。那么到林肯中心的原因呢，就是说因为我当时对歌剧实在是一无所知，而且从来没有看过歌剧那么在林肯中心呢就看到这个广告，那么广告呢实际上有一个这个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的这个头像，那么这个头像我是在大陆的一本音乐杂志上封面登看过这张头像，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帕布罗蒂的样子是很可爱，那一个毛茸茸的，这个像一个熊一样，那么笑起来是让你记忆深刻的。所以我想他来唱，因为我当时还没有听过他任何磁带啊，什么他的歌唱啊，我只是被这张脸吸引了。所以呢，我就买了张站票，那么就去了大都会歌剧院，看了我这辈子的第一场歌剧。
回溯到您刚才所说1983年来你还非常的茫然啊，还不知道自己来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未来的世界，但是我们了解就是说在1976年之前你只是一个在工厂工作的一个工人，但是是什么样的原因，是因为你的天生的好嗓子让你进了中央音乐学院呢，还是说你因为喜欢歌唱知道自己有这个天生的这个材料所以你去学习？
你说的很对，这个我76年以前这个一直在北京的这个郊区的锅炉厂工作，那么我当时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工人，我进工厂的时候才15岁。至于你问我什么样的想法促使我走上了歌唱道路，
对
这个呢其实非常简单可以回答，因为我就是想离开工厂，就是想改变一下我的生活。因为在工厂的生活呢，这个
虽然当时是文革期间，那么这个有一句话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那么当工人是个很骄傲的事情，而且当时我们来说能够进北京的工厂，简直比你到边疆去军垦兵团和去插队落户当农民，那么完全是一个天上地下的感觉，因为你留在了北京，然后你还进到工厂当个工人这样的。所以呢，我是很高兴，但是工厂的生活对我来说呢，是的，每天我们都跟这个机器打交道啊，每天都抡大锤啊，用电焊枪啊，每天这个工作8个小时，然后一去一回2个小时，在路上挤这个公共汽车和工厂的班车，所以每天实际上是天不亮就会出门，那么天黑才回来。那么对我来说，我就一总在想，尤其是离开工厂的前2-3年，我就觉得难道我这一生就是这样过去了吗？而且看着这个工厂的这些师傅们讲，就是我就在想，那么将来我就会变成他们，对不对？带几个徒弟，然后从2级工做到8级工，然后什么什么时候退休。所以第一个念头就是想离开工厂，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但是当时这个尤其是文革期间，你想改变自己的工作是非常难的，户口啊，这个调动工作啊，几乎都是非常不可能的。所以说你能够进到工厂已经是很幸运的了。那怎么离开工厂？只有3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当兵。那么当兵就是说你经过几年的这个当兵，然后你将来退伍的时候，你就可以重新选择一个工作。这是而且当兵当时是非常时髦的事情，年轻人都非常希望能够穿上这个军装，戴上红领章红帽徽，我也一样。那么我也希望能够当兵，但是呢，因为我父亲母亲当时文革中间一直被受审查，所以而且还送到外地去，一去就去了12年，所以我这个当兵就属于这个不可能的，因为是家庭的问题，这个不可能在政治上能够这个通过这个审核。第二呢，就是上大学。这个所有的大学在大陆当时都是实际上没有这个公开向社会招生的，那么都是这个长话短说，都是要单位去保送，从工厂、从农村、从军队、从边疆送到大学去，要表现非常好的，要这个工作很积极的。那么我这个是一个非常散漫的，而且是个不是那么遵守纪律的一个年轻的有点叛逆的这么一个小工人，所以工厂绝对不会送我去上大学。第三就是去文艺演出单位。那么当时全国有很多很多这个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些几乎就是专业的，那么你能够考进去的话，那么你就会变成一个演员。那么各个省各个市都有文工团，那么各个军各个师各个军区也都有文工团，那么这些都是专业的。所以我呢当时手风琴拉得非常好，所以我就一直在考这个文工团，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一直也没有考上。那么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就有人告诉我说，你也许可以试一试去做一个声乐方面发展，你的声音不错。所以这是1975年，所以有一个人这样告诉我，而且还是个陌生人。所以呢，我就想，也许就是说的能够进入一个文工团，可能是我唯一的出路了。所以我就开始练唱歌。喜欢音乐当然是喜欢音乐，但是我觉得最后自己能够走上歌唱道路，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是，所以在1976到77年的这段时间的转变，对你来说呢，是一个没有预料中，可是却走到今天的一个成功的开始吧。
呀，我这个是从小就是个不安分的孩子，就是说的。从小呢，就是我父亲母亲就说我是个蔫儿桃，表面上很安静，但是心里是很多这个奇奇怪怪的想法，做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所以说呢，这个这么多年来，实际上我就是不安分的这么走过来的。而且 而且我是不太怕，我敢尝试。虽然就是说，我想这个我们有时候讲到一个人什么用，总用这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人成功不成功，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形容词。其实对我来说，我的个性其实可能就是说使得我能够走到今天，
勇于尝试。
我勇于尝试，而且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比我到美国来30年，你说我怕什么呢？我虽然带了$30，到了美国，我想我不会再去回到只有$35，而且我不会回到工厂再去抡大锤做一个小工人，所以说我想已经很幸运了。
那田老师，我很想请教，比方说当时只是基于想要转换一个环境，而你知道自己还有一点这样的歌唱的本钱吧，就是说能唱歌啊，喜欢。但是从能唱歌喜欢到你走上今天作为一个驰名世界的一个男中音男低音的歌唱家，这个路可是很遥远的。那么到美国来是不是奠定了你来成为今天世界舞台上有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一个开始？如果说当初你不是因为选择来了美国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我很想知道，就是说什么样的力量促使你来？当然那时候你在国内已经参加了中央的这个合唱团啊等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有这样的勇气说来挑战这个来到美国继续你的歌唱的这个生涯。
我到美国来的时候，刚才我其实讲过一点点，就是我来的时候是很茫然的，因为不知道自己是可以做，
完全没有想到你会
没有想到自己会走上歌剧的舞台。而且我没有想到我能够以歌唱为生。在美国不像我在大陆的时候，实际上我已经刚才你说到我是中央乐团的这个合唱队的队员，那么这个工作实际上就是一个终身的工作，
对，
一直会有一个工资，然后你一直会参加这个团的演出。我离开的原因呢也很简单，因为毕竟这个大陆闭关锁国了很多年，那么文革这个一直是封闭的，对西方是这个互相敌对的。那么从70年代开始，就是说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我觉得给了我们年轻人一个机会，就是可以到外面的世界去了。所以我的第一个感觉其实并不是到西方去唱去歌唱去学歌唱，成为一个歌唱演员。我第一个感觉是要出去，要离开，要出去。而且呢，我就说的无论如何我要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因为外面世界对我们来说，只是从书本里面，只是从这个短播里面，有时候听，可以有一些概念。那么，我想，很多年轻人当时跟我有一种相同的心态，因为当时这个出国实际上是非常难的。
是。
那你可以想象，我申请护照就花了我2年时间才拿到一本护照。那么今天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一个星期你就可以在北京拿到一本护照。当年是这么难，所以。当然更激起我们想出去的这种迫切和这种向往。那么出来以后，什么你在问我什么样的力量这个使得我能够就是在歌剧道路上走下去？
对。
那么我想呢，我觉得这个在人生道路上啊，这个有的时候你真是很难说。我们有时候讲 calling， 就好像冥冥之中就是有什么东西好像在告诉你，在显示给你往哪个方向去。有的时候你是主动的，有的时候你根本就是不自觉的在跟着这个 calling 在走。那么我觉得我呢，对我来说是混合起来的，也有我主动的这个想在这个道路上走的成分，但是也有这个完全是机遇的这个因素，而且机遇的因素太多了。首先你比如讲我到 Denver 这个大学去读研究生，读声乐的。那是很愉快，也很艰苦和很这个完全不同的经历跟大陆。你比如我去学声乐，那么学歌剧，学各种语言的发音，那么要去排歌剧，要去什么有舞蹈课、形体课，而且我晚上还要去打工，还要去洗盘子呀、端盘子呀、这个扫电影院呐、给人打扫卫生啊，什么干很多事情。但是为什么我说很愉快也？就是说，至少我觉得自己好像就变得非常独立了。没人管我了，这个而且自己变得很自由， 而且呢就是有很多很交了很多很多朋友，所以说机遇是怎么来的。你比如讲有丹佛，虽然是个不是个就是大的文化都市，但是它也有歌剧院，也有交响乐团，也有这样。那么他们那些指挥啊，什么歌剧导演呢、啊？他们总是告诉我说，你有歌唱的天才，你有这个走上歌剧舞台上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他们这个，我从2004、2005年就开始在 local 在当地的歌剧院开始演歌剧，那么很小的角色。但是呢对我来说就是说就开始一步步在尝试。那么当地的很多这些美国喜欢音乐的这些这个朋友真是一路就是在鼓励我。其实我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情绪很不稳定的，有的时候是会这个很这个怎么说 tough 的一个性格，有的时候又非常想放弃，那么想放弃不知道是有多少次了。那么我想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在丹佛遇到这个我的这个夫人，遇到 Martha。 Martha 呢是一个搞遗传学的，那么她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科学家。而且呢是他是香港长大这样的哈，在这里读书啊这样。等于是从我们认识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是一直在用他的方式来鼓励我在歌唱道路上要走下去。比如讲帮我们举办音乐会啊什么，我第一个音乐会在丹佛开的，就是他又是这个主持翻译，又是卖票，又印节目单，然后又弹伴奏，然后演完出以后还做锅贴做烤鸭什么给这个观众吃。所以说这个我想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后来我们就相爱了嘛，对不对？那么相爱了以后，这已经是我从学校毕业了。那么我们当然谈过很多次这个是不是要结婚啊、但是我一直就是很不 sure， 很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的银行里经常一个月就是200-300块钱，那么当时我还在打工，这个已经到了美国3年，虽然是有歌剧的小的角色唱，但是一场演出几百块钱什么，这个是不可能以此为生的。那我想我怎么来做一个这个可以把这个家庭支撑起来的人，对不对？那么我总有这个责任心嘛。那么我就这种经济状况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就在给自己下了个决心。那是我这辈子大概第一次是痛下决心，就说我一定全力以赴，付出我的100%的努力，200%的努力。2年，我给自己2年的时间，就到1990年12月31号，如果我还不能够做一个专业的歌剧演员，可以以此为生的话，我就一句歌都不唱。所以在这2年中，我真是可以说是拼了。那么在丹佛，我赚点钱，比如在餐馆里弹钢琴啊什么，这已经是最好的工作了。每天晚上赚60块钱啊什么，每个礼拜弹3天呢。那么有点钱，我就买张飞机票，就飞到纽约。因为作为一个歌剧演员来说，你要想这个真正这条路走出来，你必须要去这些文化的大都市。在美国就是纽约，欧洲就是伦敦啊、柏林啊、什么巴黎啊这种地方。所以我到纽约来干什么呢？参加比赛啊，看歌剧啊，上声乐课，进博物馆看看这些展览呢、啊，就感受这个与歌剧有关的这个文化。没钱了就马上飞回丹佛去，然后直接就去再去
打工，
再去赚点，每天晚上赚60块钱啊什么。每个礼拜弹3天呢，那么有点钱，我就买张飞机票，就飞到纽约。因为作为一个歌剧演员来说，你要想这个真正这条路走出来，你必须要去这些文化的大都市。在美国就是纽约，欧洲就是伦敦啊、柏林啊、什么巴黎啊这种地方。所以我到纽约来干什么呢？参加比赛啊，看歌剧啊，上声乐课，进博物馆看看这些展览呢、啊，就感受这个与歌剧有关的这个文化。 没钱了就马上飞回单位去，然后直接就去再去
打
工，再去赚点钱。那么我想也许我这个决心使得我真是分外的努力，而且是想办法这个抓住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所以事情就开始一步步的发生。这个我想最大的变化就是进了大都会歌剧院，进了纽约的这个大都会歌剧院，所以我想是我歌剧事业上面的转折点。那么这个也促成了这个我和玛塔的这个婚姻，因为讲讲故事很好玩的，很有意思的一天。我想那么如果我给你讲故事的话，就是1991年3月18号，那么我们在 Denver， 我在家里，那么收到一个大信封，这个信封就是从大都会歌剧院来的，那么里面有我这个一张合同，这个合同呢厚厚的，而且是一整年的合同，91年开始的这个一整年的合同，那么里面有5部歌剧啊，有这个带薪的假期啊，有健康保险呢、啊，而且我这个掰着指头算了半天，越算钱越多，就算不过来了，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这个数字。所以我就马上打了个电话给玛塔，我这个在他的这个他在实验室里正在跟这些什么这个
做实验
跟这些助手们，那么我就说你能不能回家现在，他说我不可能，我很忙，我现在非常忙，我说你还是回来吧，他说我真的不行，我说你真的得回来，他说为什么，我说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结婚然后他电话那边就停了几秒钟，然后他说好吧，那我10分钟以后回家。于是我们就去了这个市政厅，就去登记，所以我们就在那一天就结婚了。我想呢，你想这个转折点对我有多么的重要啊，不光是事业上的转折点，而且在人生上也是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所以
这一张大都会的歌剧合同，让你就这样很顺利地走上了这一条路吗？还是说这只是一个起点？因为作为一个华人，作为在这个舞台上，尤其是歌剧舞台上的演出，我相信华人一定有他先天上的一些限制。
在西方唱歌剧跟这个大陆的概念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说歌剧道路你有一个合同，这个合同并不是一个终身的合同，
对，
只是一部歌剧或者一个演出季的合同。
嗯，
那么你像我在大都会歌剧院唱了19年的歌剧，那每一季实际上都是要订新的合同，所以你每一场演出都非常重要。
是，
你可能唱不好，那么第二年的合同是一定没有的。所以我呢也很幸运，我可能是第一个中国歌唱家，就是说，在大都会歌剧院连续签了19年合同的。这个呢，我想不光是一个中国的歌剧演员，就是很不容易。做西方的歌剧演员也不容易，就说很少能够这样连续签下来。你会看到有一些歌剧演员演了一个演出季、两个演出季就消失了，有的消失几个演出季会回来再演一个演出季、两个演出季。所以呢，对我来说就是说，第一很幸运，第二呢，能够进到大都会歌剧院呢，实际上等于也帮我这个打开了这个西方歌剧界的大门。所以等于我从92年开始就在欧洲同时演出，就是每年会有1部、2部、3部歌剧在大都会歌剧院，然后会有几部歌剧在欧洲或者南美这样的。那么最近一些年就是开始在亚洲演的比较多了，这个尤其在这个中国演的比较多，因为那边的歌剧事业也开始这个 booming， 也开始发展。就是说对我来说为什么很幸运，我们有东方也有西方，那么所以呢就是说你可以这个你的艺术生命可以同时在这个不同的文化这个不同的地方来扩展，来就是来演出，来做你想做的这个艺术方面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很幸运。
那么我更想要了解，就是说原来只是晓得你声音不错，在这个中国的时候你也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的发展也有，但是来到这个美国之后，在你跟大都会歌剧院签订了合约，确认你能够 在这个西方的歌剧舞台有一个专业的工作的时候，你在同台演出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作为一个华人啊？因为我知道歌剧不仅仅是歌唱的声音而已，还包括了表演的艺术，他就像一个演员一样，而且他演的很多都是西方的一些歌剧的故事。那作为一个东方人，比方说你在体型上受有没有受到限制，在声音上面有没有受到一些限制？
我想最大的
挑战，
最大的挑战和最大的这个困难，对于亚裔的歌唱家来说，就是这是不同的文化，这是西方的文化，西方的表演艺术，而且我们再说的具体点，这是白人的表演艺术。因为歌剧故乡是在意大利，对不对？那么几百年的历史，那么这是一个最可以说是这个西方表演艺术最集中的最高的一个殿堂了。那么歌剧它，你想它有里面有音乐，有交响乐，有舞蹈，有灯光，有布景，有这个包罗万象的这个一个表演形式，有唱，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可以显而易见的这个会有这个一种文化的隔膜，对不对？那么有的时候还会有种族的这个方面的这个歧视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那么这么多年，实际上我是经历过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因为我们中国有句话叫高处不胜寒嘛。
是。
那么你想在这个歌剧这个金字塔上，你想往上走，那么越走就会越陡峭嘛，越走越这个越难嘛。所以说，我是经历了很多。那么，观众们和朋友们和这个一般的大众们可能很难想象歌剧界这个里面的生活是什么样子。那么我们深知其中呢，这个所以说是有些很多故事可以讲的。
是。
那么比如讲这个有一些这个我会经常遇到的一些第一次合作的指挥导演，那么在第一次排练的时候，那么对你是一种怀疑的态度，就是说你到底懂不懂你在演什么，你懂不懂这个语言，你会不会唱，你的声音怎么样，你凭什么要你来演这个角色？因为我后来就是演的主要角色越来越多嘛，那么尤其演到主要角色的时候，那么这种问号你可以从他们的眼睛中会看到的更多，那么有的时候会甚至会发生一些冲突，就是说因为你的这个有一些人，尤其是对因为艺术家们都是有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性格，那么尤其是这个比较知名的一些指挥导演，可能性格更稍微的会更这个戏剧性一些，有时候会更偏执一些，有时候会这个会很冷傲，那么遇到你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你的时候，那么看你这个一个亚洲人站在那里，其实他并不是一种愉快的感觉，那么一定是，而且有的时候会这个，我给你讲一个故事。那比如讲我在华盛顿歌剧院演过一个歌剧，叫做《Le Cid》，是法国歌剧。那么当时这个我是三个主要角色之一，男高音就是多明戈，那么我是贝斯演他的父亲，还有一个女高音是演他的情人。导演呢是阿根廷人，意大利裔的。那么首先我认为这个人是性格非常怪癖，排练的时候几乎就是连续的吼叫，这个发脾气，骂脏字，这样
很不那个
啊，而且不是个友好的，但是他极有天才。那么这个首先第一天排练我就感觉到他就有点看不惯我，就觉得是个中国人，而且呢这个当时我在大都会歌剧院还在演一部歌剧，那么所以在排练的前两个星期我只去了华盛顿四次，所以这激起了他这个巨大的怒火，他每天就跑到多明戈那儿去，多明戈是当时是华盛顿歌剧院的院长还是兼院长，他是个著名的歌唱家嘛，那么就让他开除我，这个说这个第一这个中国人他不能来排练，第二他从来没唱过这个歌剧，我无法跟他工作，因为我怎么跟他工作呢，永远是他的这个替补在这儿，B 组在这儿， 然后多明戈，因为我跟多明戈演过，总共一共演过11部歌剧了，所以说他是，就是说的，他认为他比较了解我，
嗯，
所以他总是在说说你相信，说这个田一定会，一定会能够 deliver， 一定能够完成他的角色，啊、就是，而且多明戈也很有意思，他也不告诉我，他告诉我的话，他怕我就是，因为我们这些歌唱演员很简单，你的情绪不对，你是完全不可能歌唱的，
嗯、对，
你的嗓子就会完全紧起来了，就你的这个情绪完全是这个垮掉的，所以说他也不告诉我说这个导演，结果我和导演连话都不能说，这个他跟我连一句话都不说，就我们在台上排练的时候，他要通过他的助手来跟我讲做什么样的动作，
是是，
我这个人也有我的性格，对不对？也有我们的这个尊严，所以他不跟我说话，我也不跟他说话，那么。我也通过这个他的助手来，你比如讲在排练，我们最后合排了，台上至少有300人，又有合唱队，又有这个群众演员，又有舞蹈演员，那么他就会大吼大叫的说：“你去告诉他，往右边走。”
嗯。
然后这个助手就蹦蹦蹦跑过来说：“导演让他们往右边走。”
嗯。
然后我说：“你去问他走几步。”然后这个助手又蹦蹦蹦蹦跑过去说：“他问你走几步？”然后他说：“你告诉他。”走三步，然后这个助手又嘣嘣嘣跑过来说：“他让你走三步。”我说：“你再去问他，走三步以后我冲哪个方向站？”然后这个助手又嘣嘣嘣跑回去，这个300个人站在台上
就听你们
都屏住呼吸，都就是很紧张，因为这个气氛是
很僵的，
很不友好嘛，很僵嘛，大家都。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艺术家他就是个艺术家，所以我们演完了。第一次首演演完了，然后他在我前面走，我在后面走，还没说过话，然后他就停下来了。这个我们是走到那个要去开个 party 嘛 ，big party，、
嗯、
停下来他就停了2秒钟，一转身，他知道我在后面，然后他伸出手来说：“我祝贺你，你演得很好。”
嗯哼，
那我也跟他握手说：“我也祝贺你，我说我很高兴跟你工作。”
嗯
呀，那么这一下也就化解了嘛。所以我后来在意大利这个第二年，我在意大利演了个歌剧。那么，第一天排练，我突然看到他走进来了，我当时想完了，我说我又要这个受罪了，又要这个
做噩梦了。
哎，结果他一看到我，马上张开双臂，
嗯，
就给我一个
热烈欢迎，
热烈拥抱，就说天 ，I'm so happy to see you， 所以。就变成朋友了，
嗯嗯，
所以这种经历就是说，只是一个小故事，其他还有很多，也可能我们时间有限，下次我们可以再讲。
这就是告诉了我们这30而立的原因在这儿，就是说这一路走来，虽然看似非常的成功风光，啊，在这个西方的舞台上有您的一个地位在，但是这一切其实都是需要靠努力去争取来。
需要靠努力，另外就是有一种意志要在里面，就是说的
要能坚持，
我们而且我觉得作为艺术家来说，实际上很重要一种感觉就是你时刻要有危机感，因为这个危机感呢，就是说没有一种艺术就是说的道路是平坦的，
嗯，
所以说作为艺术家来说，实际上你是一直要挣扎的，这个也是个事实。你比如讲作为茱莉亚学校音乐学校，我们认为茱莉亚学校是世界最有名的艺术学校之一，那么他的校长就讲过一句话，说我们茱莉亚学校毕业的95%的毕业生不能够成为专业的音乐家，因为这个竞争就这么强。
那么田老师，我很想请教，因为这是30而立的这一次的演出，一方面对你来说是一个回顾跟总结了，是不是这样子？那么这次演出的内容，你可不可以借这次机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借着听您的歌唱，是不是也能够了解这30年来你所走过来的这些心路历程？
是的，
从你的歌声里面，
我是这样，因为我认为呢，这个每一个歌或者每一个咏叹调都有一个故事，
嗯，
每一个歌每一个咏叹调都有它的背景。那么我这次这个音乐会选的曲目呢，实际上是跟我30年走过的这个歌唱的历程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讲，我在美国、在欧洲、在这么多年的演出，我开过100多场这个独唱音乐会。那么，音乐会中我总会有中国的曲目，因为我觉得这个有些很优秀的 中文的歌曲是值得我们这个一代一代的传唱下去的。那么比如讲这个《满江红》这个歌，比如讲《叫我如何不想他》《花非花》，这些很传统的、很 classic、 很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30年代的艺术歌，
对，几代人唱下来的歌。那么而且这些歌是只任何一个地方有我们这个华人在的地方，这些歌大家都觉得很亲切，而且都很有它的这种这个艺术和这个文化的价值。另外呢，你比如讲我这个有我这个学的第一首咏叹调，那么这第一首咏叹调是我在大陆学的，当时我对歌剧还一无所知的时候，那么这首咏叹调实际上学了以后经过了20年我才第一次在意大利饰演了这个角色，所以我觉得对我的歌唱这个道路是非常有意义的。你比如讲我学的第一首这个英文歌曲1984年在丹佛，那马特当时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教给我唱，我英文都不太会说。那么比如讲我学的歌就有 Danny Boy， Oh Danny Boy，
是一个英国的 The pipes are calling、
比如讲 Simon Chandler 的 Evening， 那么 from 这个这个南太平洋 South Pacific 的音乐剧的选曲，那么比如这个我还唱了一首很有意思，我还要唱一首这个台湾的校园歌曲，因为这个当大陆刚刚开放的时候，就是这个港台的歌曲就涌进了大陆嘛，虽然当时台海还是这个完全是这个敌对的状态，但是音乐是可以越过大海的，所以进来的歌呢，就是当时有邓丽君的歌，
对，
那么有这个一大批校园歌曲，那么其中有一首叫做《橄榄树》，我不知道
唱的李泰祥的作品，
对，那么这首歌当时在我们这些年轻，我还在上音乐学院嘛，那么就是大家记忆犹新，那么这个很多年轻人都唱这些歌，当然有很多歌了，还有邓丽君的歌啊什么这样，但是我选了这首，来唱，这样就是举例说明，就是我会唱一些这样的歌，我想，真的，我的愿望就是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感觉，而且呢，我等于在给大家讲故事吧。
是。
那么讲故事呢？
用歌声来讲故事。
就用这一个个歌来讲。
是。那么最后，我想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再多请教田老师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在去年您到台湾，跟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位在电视方面工作的王伟忠先生啊，演出了这个一个舞台剧叫《短波》。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没有办法请田老师介绍。不过，我想也借此，希望田老师介绍一下，在这几年您是不是尝试在做一些，比方说原创的歌剧啊，或者是原创的一些舞台剧，在这方面作为您在歌剧之外的一个新的尝试。
是的，我认为其实，搞艺术的人来说，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不安分，而且要敢于跨界。当然我是个歌剧演员，大家认为歌剧是一个阳春白雪啊，是一个非常这个好像高雅的这个一个艺术表现形式，对，这个都对。但是我认为呢，就是说，也许是跟我的个性有关系。所以最近几年是除了演唱歌剧之外，我是尝试了做一些喜欢做的想做的事情，那么其中就有演话剧。对，你刚才问的很有意思，就是说去年实际上12月份我在从11月份开始我在台北待了5个星期，那么跟这个台湾著名的这个电视制作人王伟忠就是演了一个这个我们一起制作了一个话剧舞台剧叫做《短波》，这个呢实际上是我的这个舞台生涯中非常难忘的一个经历。那么原因呢，就是说很简单，我演歌剧呢都是演别人，那么这次是演自己。在这个剧中，王伟忠演王伟忠，田浩江演田浩江。王伟忠是台北眷村长大的，那么我是北京部队大院长大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我们的父辈都有军人的背景， 而且王伟忠有一个大哥，这个到美国来闯荡一番，最后回到台湾去，那么有经历过很多坎坷的生活，最后癌症去世的。那么我有个大哥，就是北京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医院里的职员，也是癌症去世。所以实际上我们这个家庭的背景和这个跟兄弟之间的这种情感，使得我们就是说希望能够在一起，能够做一个剧。那么这个呢只是一个希望，没想到王伟忠这个他的团队就把这个事情就做出来了。而且王伟忠呢他是个北京人，这个妈妈是16岁就离开北京去了台湾，而且跟他的这个姥姥就说我是出去玩玩啊，这一玩就出去了40年。所以说王伟忠当时这个台湾叫做开禁，叫做什么，这个可以到大陆探亲，解严之后，对，他是1988年就去了北京去看他姥姥。所以说这些经历对他来说都记忆深刻。那么我也是生在北京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有一些非常非常巧合的人生经历，我想这又是一个机缘，我们讲机缘，所以我们就真是成了朋友这样的。而且在台上我们演出的时候，这是王伟忠第一次登台，真正的登台演出，演可是演得之好啊，演得之自然呢、我这个老演员都是有点惭愧的，因为我是个歌剧演员嘛，那么演舞台剧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但是这个经历实在是太难忘了。所以说我们台北大概演了至少12场，而且观众让我也非常感动，他们跟我们一起笑，跟我们一起掉眼泪，这个而且很多年轻观众。我们本来以为我们这两位上年纪的人这个演东西是不是只是我们这一代的人会喜欢看，可是没想到80%的观众都是二十多岁的30岁的年轻人，而且想跟我们聊聊的很多拥到台后的也都是年轻人。所以今年这个剧在上海演了3场，上个月，明年还会在北京、上海再次演出，一个城市演6场，所以说这个短播，我想有一天我们会希望他能够到旧金山，能够到纽约来演出，我是很期待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纽约、旧金山，什么这些城市都会有很多观众会喜欢看这个戏，这个戏里面我想讲的是人情的东西，人情，我想这个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文化实际上是共通的，这个戏里我演的是我自己，所以也有很多我唱了很多东西。
是。
那么，如果说再补充一点，就是说，使得我们能够在一起演这个戏的原因之一，就是说我给王伟忠唱了一首歌。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这首歌呢，这个当时是我在大陆偷听短播，学会的。1973年，这首歌的名字叫《往事只能回味》。
优雅的歌，刘家昌的作曲。
对，我当时是这个用毯子蒙着头，拿短波收音机听过3次之后，用简谱把它记下来。
是，
当然记得这个会有点歪嘛，这个词啊、曲调啊。然后我喜欢弹吉他，弹吉他，所以我就在北京开始唱这个歌，73年。所以说，而且我还教了很多人唱，所以我第一次在台北见到王伟忠的时候，我去台北演一个歌剧叫做画魂，跟台北的这个国家交响乐团演这个画魂呢，然后有朋友介绍，我说也许你应该认识他什么什么，我们就一块吃了个中午饭。这中午饭我就说，哎，我说伟忠兄，我说我在大陆这个偷听你们台湾电台，我学了一首歌，我说叫往事只能回味，然后我就说我给你唱，他好，我唱，当然说有几句唱的这个不对，但是把伟忠唱的是热泪盈眶。
刚才田老师说的这些事情呢，我相信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也有一些共同的回味。我们今天就让以这首歌来作为我们今天采访的结束，但是我相信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在 这一次您的三十而立的这个演出当中，来从你的歌声里面经历你这三十年一些心得跟经验。非常谢谢你，田老师。
谢谢你，很高兴。那么希望能够在卡内基音乐厅能够和大家在那里这个相聚，那么我们一起这个往事不但只能回味，而且我觉得往事真能回味。
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一时变了心碎。你要是变心，旧时光难找回，我只好在梦中相依偎。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是变了心碎。你要是变心，旧时光难找回，我只好在梦中相依偎。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一时变了心碎。你要是变心，旧时光难找回，我只好在梦中相依偎。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是变了心碎。你要是变心，旧时光难找回，我只好在梦中相依偎。我只好在梦中相依偎。我只好在梦中相依偎。
刚才你所听的这首《往事只能回味》，是1973年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由刘家昌先生所写的。在听完了田浩江先生的演唱之后，你是不是觉得这首歌听起来的味道又不一样了？本月份的12月17号，也是田浩江先生来到美国的30年。1983年的12月17号，他出旅美国，从来也没有想到他会有一天在世界歌剧的舞台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当他受到朋友的鼓励，当他能够有机会能够踏上世界的歌剧舞台的时候，他坚持不懈的努力让自己崭露了头角。而在访谈的过程当中，我更觉得不论任何一个行业，包括在歌剧的舞台上，真正的专业跟才华以及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够有所成功。美国著名的《纽约时报》在报道田浩江的专题文章当中曾经这样写着，他成功的原因在于他的经历，而他的经历本身就是歌剧。这一次田浩江先生的独唱演唱会《三十而立》， 所有所选的，不管是小调、艺术歌曲，或者是歌剧的咏叹调，这些旋律都随着他30年的脚步，跟他有着密不可分的一些感情。我们在这一天不但聆赏他的演唱，同时也能够了解到这30年来他努力的心路历程。他的中文订票专线是718-673-0471 718-673-0471，票价是50块钱跟100块钱。如果你愿意直接到卡耐基音乐厅去订票的话，他的服务电话是212-247-7800 212-247-7800。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再见。